今天学习的就是学习第三门有无忘记，我看看啊，原来是有书的。
啊，这个你有两本多少页？
第三门有无忘记，去找那个藏识警戒，你给我看看，我就能知道多少页了。122页的第三门有无忘记，我用这个吧，我用这个大家可以看的那个一点。有无忘记这个东西不大像是能讲的。但是佛还是用了很方便的语言给我们说这个有无忘记这个事儿。新版的第122页，有无忘记。尔时大慧菩萨知大菩萨众心之所念名，圣智是分别自性经，成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圣智是分别自性经百八句分别所依。这个楞伽经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那个字儿比较古奥，它是南北朝时代的，求那北宋时期的，求那跋陀罗译的。它为了让楞伽经译得好呢，它用词儿啊比较严谨，它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基本上各有意思，所以我们连起来看不大容易看得懂。我们先解释解释然后再说，虽然不大容易看，但是解释清楚了，这些都是很多的打着佛教的旗号在修行的修行人中间的一些这个偏见，去掉偏见的。楞伽经主要的特点就是去掉偏见。嗯，这个有无忘记的意思就是去掉有和没有这两个偏见。有和没有主要体现在，就像他说的不发火，这个就是没有。哎，他就认为那就是没有了之后呢，这个没有是对的。那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我永远不动心，这个是正确的。啊，这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两个都是错误的。这一门主要说的就是这一个，有和无这两个属于忘记。我们认为是有性可见，有那个佛果可证，这个属于对于有的一个忘记啊。还有一个我们认为这些不好我们要离开它，这是属于对无的一个忘记，是无就是没有。我们认为佛教的功就是，哎，你四大皆空了你怎么还发火呀，啊，就是这一个，你四大皆空了你怎么还发火，你就不应该发火啊。这个就是对于无的一个错误的理解，他认为四大皆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这个有跟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一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大慧菩萨知道大家的心里所念，然后呢就成佛为神，让世尊解释这个圣智是分别自性经百八句之所依。这个里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就是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叫大开圆解，叫这个入圆觉海，叫妙明净心，还有好多好听的词儿。也就是在我们心中心法门里面叫明心见性，那么在楞伽经里面它就叫圣智，就叫圣智，就是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一切贤圣他的智慧，一切贤圣他的智慧，这就叫做圣智，就是就正得究竟佛果他所显现出来的那个状态，那个就叫做自觉圣智，在楞伽经里是这样一个名字。那么自觉圣智也就是从根本智慧上来看他如何的分别一切事物的法性，这个就叫做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分别自性经，也就是和圣智三相有关联的三自性，就是我们上午说过有三种自性，这个就是楞伽经里头说的边际所知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就是你这一次呢，上一次说了圣智三相，然后说了圣智三相，根据圣智三相所关联的三种自性，这就叫圣智是分别自性经。然后呢，这个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它就是。从这个地方由于这个因缘，所以所以大慧菩萨才问了108个问题，然后佛才回答了108句。这都是依据这个圣智，就是自觉圣智的三种相和三种自性，就是根据这个根本来产生的。那么这个根本描述起来的话，可以用三自性，也可以用分别圣智这两种来描述。那么上一次我们说明了圣智里面有就是三相，然后这一次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做三自性啊？什么叫做三自性？三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遍计所执性就是他见什么他执着什么，这就叫做遍计所执。在教下是举一个这样的例子的，但是这个例子啊，我觉得更容易让我们糊涂。教下举个例子说什么叫做遍计所执，就是你见到草绳，你以为它是蛇，这就叫做遍计所执。啊，对对对对，我们的这个错不是错误在把草绳看成了蛇，实际上我们的错误在于把这些东西认为是实在有的， 我们看到的我们认为实在有的，我们听到的认为是实在想的，我们感受到的我们认为是实在感受到的。所以我们就会问你，修了心中心你有什么感受啊？他不知道这些感受都是骗人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打坐就告诉你，别理会这些感受，要练习它，通过练习让你慢慢的不受这些感受的影响。但是呢，练习着练习着，你就会证悟这些感受它当体就是空的。但是它当体虽然空的，不代表着它没有各种各样的感受。明心见性的人，你掐它还是疼啊，它还是说，哎呦，你掐我干啥，对吧？这就是除了圆成实性的一他起性啊。刚才我们说的是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就是他见到什么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教下起的那个打的例子就是见到草绳以为是蛇，这个例子我觉得不太贴切，我觉得说起来更那个了，更不好理解了。其实按照心中心的角度，这个太容易理解了，就是着相就是好听点就叫做遍计所执性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你就是去掉了绳子，他还以为真有个蛇啊，那就错了。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这些是假的，他就相信有一个真的，他有这个特点，他有这个特点。你说这个世间是不对的，他就相信有一个是对的啊，他就是这个。哎，对对对对对，修了心中心很容易知道这两边都不对，既不是真的假的，既不对，真的也不对。那个有的不对，没的也不对啊。修心中心是很容易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第一个遍计所执性。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聊交流。
这个遍计是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每个石都有这个特性。
不是每个石都有这个特性，这个八十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说的遍计所执性，它的形成就是无明啊。这个爱呀，然后粘着呀，就造成了由于一个无明的习气，再加上无明的习气，就是说的要倒腾出来东西，要明白这个东西，然后呢，就这样一直一直的生生世世的在找事，生生世世的认假作真，所以他就是见什么他都会就是那个认为是实有的，见什么都是认为是实有的。从这个角度，倒不是从八十，你说的八十的是有这个特点，八十有的东西它是具有认识的特点，但是八十里有的十它不具备认识的特点。你比如说第七，哎，对，前五十和第七和第八它都不具备认识的特点。前五十有的是感受，有的是听到，有的是闻到。那么第七它是在八和前六之间的连接，到了第七这就变成了我所感受的，我所认识的，这就是第七的作用。还有一个我遍计所执，恒审思量。第八就是那个种子，那个仓库，种子和仓库是所有的一切的载体，这第八是这个作用。只有第八的秘密的这个仓库才有了前六，才有了前六的这个第七和第八，是我们所对我们精神世界背后的这个东西。第七和第八是我们精神世界背后的东西。如果按照心理学它能想到第六，这个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它抢不到第七和第八，因为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前六，我们不知道第七和第八。第八的意思主要是在于我们看到它是十六，是因为我们以前这个见过十六，然后这个东西就留在了自己的八十田里，但是你不发觉它，等到你再看见它的时候，那个八十田里的种子依据各种因缘起现了，所以你看到它了，你能判断它是十六。这就是种子遇到现行了，种子遇到现行，你果真的见到了它，然后你就认识了它是十六，这就是有个八十田里的这个种子，你才知道它是十六。而你知道它是十六的同时，它又留了这个东西回到了八十田，它就是同时的时候就具有这两方面的，就是八十田的种子把它生成了现行，而这个现行呢又留了这个微细的印象回到了八十田里，这两个同时就存在了。所以八十就是这样的，来来回回的这个微细的东西都留在这儿了。那么这个中间的桥梁就是我看到了，我记得了，我所知道的，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说遍计所执是八十整体祸害的结果啊，而八题整体祸害的结果，这个八十里头的罪魁祸首应该来说的话是第八十，但是第八十跟前七十它是相联系的，就像大海跟波浪的关系。你不能说它是分开的，只是说强说你可以把大海跟波浪分开说，但是仔细的来说大海跟波浪不好把它分开。这是第一个遍计所执性。第二个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说的你既然见到什么都认假作真了，那它是不是不是真的呀？它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它依据各种因缘以假有的形式存在，这就叫做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由于种种的因缘具足，你就能够
看见他，但是你虽然看见他了，你仔细的要是看他的性质，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性质。比如说这个桌子是由木头组成的，木头是由树木组成的，树木有种子，种子又是由什么什么的，你去找吧。每一个具体的一个主体，它都没有自性，它都没有实质的自性，它都是众合，就是众缘啊，合合，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看到了是实有的这个东西，但是你仔细的一看，这个东西它都依据了其他的种种的条件来生成的，离开了种种的条件它都没有了，而其他的种种的条件一一的都是各具种种的条件，它才形成了这个条件。所以这些事儿就相当于相关联的，整片整片的，这全都是波浪，全都是波浪，它这些波浪是相联系的，相连的才有了波浪，嗯，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做依他起性。而你仔细的去看这个波浪的话，那么每个波浪它都是海水，就是你仔细的去看这个这个任何的一个圆，任何的一个主体，你再去找它，这个看它有没有实质的自性，你去一找它还是依其他的，它还是依其他，它自己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主体，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可以不依靠其他的，它自己就可以实质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主体，这就叫做并无自性，并无自性。对对对对对对对，因缘和合的特点就是你能看到假有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刚才您说那个第七识，那第七识它不是那个梦，就是恒沈思量，就是觉得有个我吗？那如果就算是他没有我，那他不是看到十六了，他也不是也那个存到第八识里？
对呀，他存到第八识里了，他的显现没有那么明显的，但是就是人家如果说不是个十六，你就会说了，我认为这是个十六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假如就是他知道这个我就是压根儿就是个虚幻的，就没个我，然后那他
你压根儿就是虚幻的，你那属于转八十成四智了。
哦，知道了，好的，谢谢老师。
这个我呀，不是说的是你是张庆允，我是郭红艳，这个我就是一个主体，一切事情的造就得有一个主体，能够主宰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我。印度的里面，在那个梵语里面的这个我，实际上就是主宰，主宰。所以是有个主宰的东西，他才能够看到，他才能够认识到，他才能够把它输送到第八识里，就是有个主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恒审思量，恒执有我。
我知道了，老师。
你说吧，他能听见呀。
啊，
嗯，
这都是多余的。
我们研究的就是多余的，多余的也不妨研究吧，就是学习吧，学习吧。因为有的人他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它，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它。这个愣茄，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你能看到的都属于第六识，第七识和第八识不是你能看到的。对对，但是后面并不是说他看到了，不是看到的，后面的不是说他通过修行。你说的是那个流注吗？你说的是流注啊？那他看到的那个如流水一样显现的，和你看到的那个，就是这么说吧，你看到了一滴水，和你看到了河流，河流也是由所有的小滴水组成的，这两个本质上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本质上没有，这就是说的是粗妄和细妄和微细流注妄，他们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本质是没有区别的。你要断就一直断啊，但是有的人。他就在粗妄这里，他对于佛性有一些了解，他觉得自己证悟了，这是不对的。
对，妄想断的话，
一个是认为妄想断了，还有一种人，他认为自己理解了啊，这些都是佛性的显现，他认为自己理解了就是开悟了。实际上的这个他只是还是粗妄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并不存在理解不理解，他那个细妄的这个东西，这就是说到了，那他还有微细妄呢，还有微细妄呢，应该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的打坐的人都能够看到什么，而且看到什么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问题啊，你这个问题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问，那个打坐是说粗妄、细妄、微细妄，粗妄可能我们通过前期打坐，然后就念头一起马上就截断它。
啊，这打是下坐的。
微细妄说，你好比你浑浊的水，你如何断？你就是要真正的定力，你能够沉淀下来，才能够看到底下沙子。你的微细妄，你的细妄、微细妄，一定是通过打坐的，通过打定的定。你那个大手印，大手印，你的大手印里面，你必须
在大同里面，
翻，你俩现在就翻，你俩现在就翻，现在就翻。我告诉你，不是，
这个就是主三主所说的，微气细微，你要进入金刚萨婆定
啊。他说的这个有那个了，对对对，
你才能够真正所谓看到那个最希望的东西。
你可以不需要打坐，你说的就是不是不需要如来心中心。
你这个话是叫
开悟
的，这个
啊，这个有道理。
在静中你观察一下自己的主人，那你在动中你再观察一下，为什么他说静中、动中、睡眠中三个步骤呢？你静中是不是定力？没错吧？十分的定力才有一分的在动中的定力，对不对？这个主持说，十分的动中的定力，你在睡眠中才有一分。没错吧？十分的动，你在睡眠中才有一分。当你有十分在睡眠当中把握，你的才能够往来行止。
跟你说，你的那种这个定的，像咱们我们相信心中心的，但人家看长了怎么办呢？人家不怎么打坐嘞。
首先点，我们就围绕心中心，心中心行。
佛法呀，我们说的是佛法呀。
对对，你的禅可以是一个参禅。你如果说你当然你有那个再来古佛再来的那个力量，对吧？你说你在六九中，因为一个计划什么？
讲道理一样的，我很明白理，知道吗？根本就不是在不明白理。
这个明白就已经不是了。没有什么可明的。
你说别人不明白。
首先这个好比说，你为什么要见到位？你要知见为证，见到你才能修道，再到正道。他不是说你一下子都没有次第的，是他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人家韭菜龙眼还成果嘞。
你这个按你说的
有意思吗？你看
他一切因缘而生，你不知道他过去是因缘生的。就好比说你当下是观世音菩萨，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你讲的你刚才讲九岁母女他能成佛，这不是他过去是因缘吗？
他这个人啊，他是过去学过佛法的，他是在修心中心之前，他对佛法有一定的了解。
挺好，
嗯。他对佛教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你对佛教的知识没有一定的了解。他说起来的这个见道位，他说起来的这个见道位、修道位、正道位，你要说他说的这个道理啊，是对的。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说，明心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再起妙用，说的对不对啊？对，但是说的，如果你修了心中心，一直是这个论调，你只有这个论调，你只有从有相的这个角度去给大家做比喻来这个论调，这个是不是佛法的全部？也就是什么叫做见到位？见到位就是没有什么可见，这叫见到位。修到位就是我真正的到事儿上来看，我是不是没有什么可见呢？一透过了，也一直没有什么可见，然后也没有一个见，也没有一个修，压根儿就从来没有一个见和修，这个就是正到位。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你可以从有相的角度，也可以从无相的角度，这两个角度都可以，不能只能从有相的角度去解释，那样的话那是初修的人啊、是这样的，嗯、所以这个无修无还有这个他私货的就是指的是他还慢慢的有些东西他不能圆融，他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他还碰到有些事有疑惑，
这悟过心
修还是他修到位的，他的私货是在哪个位置呢？
一般的来说的话是属于见到位啊，对对对对对，嗯，见到位、修到位和正到位和私货、见货和那个尘沙货，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是不同的宗派他们这么立的，嗯，对对对对对，那个倒是次要的。不过像他刚才说的这个定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说起来的话，你有动有静，然后有梦中，实际上你说的还不够呢，那还有睡着了没做梦，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是很注意很注意的。我们有一个公案就说睡着了没做梦，你在哪里啊？对对对，所以这些事儿是很微细的，所以说到微细它是可以更微细更微细，然后到了第八十的那个地方，我记着好像是啊，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那么色这种妄想就是坚固的显而易见的这种坚固就是妄想，但是到了十蕴，就是行蕴和十蕴，行蕴是微细的，但是到了行蕴 就是那个色受想行识的时运这个地方就是隐忧的，隐忧的就是压根儿你是摸索不了的，这个就是隐忧妄想，就是受时运。所以说他说的那个粗妄、细妄、微细妄，就是这个地方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就是后面说的不够完备，而不够完备这一点最最最关键的就是老人说粗妄、细妄你可以通过定看得到，而且我们通过打坐确实是容易发现妄想，而且我们平时想不到的那些妄想坐上的时候都翻出来了，才知道哎，我怎么还有这样的妄想，这些情况都会有，这就叫做粗妄和细妄。但是微细妄是你发现不了，或者这么说吧，再微细的妄想是你发现不了的，那个东西就像是水流一样，你只能看到有水流，但是你不知道这里头一个一个的水滴，它就是水流。但是实际上的话，就这个东西就是也不是每个人打坐过程中都要有这样一步才能证到。老人说的入到金刚萨多定才能看到的微细妄的，这个是说的是除微细的习气，而老人后面也解释了什么叫做金刚萨多定才能够看到微细的妄想，才能够断掉这些微细的妄想。金刚萨多定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所以金刚萨多定指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在这个地方上稳固不动摇，就这个东西才可以除习气。也就是这个时候就要说到另外一句话了，我们经常用的这是什么场所，说粗说细，粗的和细的全都是虚妄，虚妄的不是在这分的越来越细。虚空粉碎大地就是说的开悟，金刚萨多大定说的就是开悟，不是的，开悟你说的是开悟的境界有好多，通过好多好多的境界可以不同的境界去开悟，但是开悟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知见一定转变了，可以看得出来的。对，知见转变才叫开悟。
他刚刚说知道就是半空别点，它里面只有四个次第，
这些次第多了去了，你佛教中讲次第太多了，华严寺四境界，就是五十圣位嘛，五十说法，你说的是叛教的，你说的是经，说的是经，但是也可以说修行过程也有道理。对对对对对对，开悟不算什么，没有事儿。文师兄，你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我觉得你的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就是你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不是说人家喝了你，你一愣神儿就是开悟了，或者人家喝了你，或者你人家喝了你，当下觉得少了很多的东西，你都是就是开悟了，并不在这儿，而在于他之后他的见解怎么样。他的之后他的见解怎么样，其实还没到家，还要看他之后见解怎么样了，他遇事儿怎么样。这有好多好多的分别，所以这个开悟我们是不轻许人开悟的。
禅宗的开悟其实要转八十，
禅宗根本就没有八十，去你妈的八十，到了这儿还不算开悟，到了这儿还不算开悟，知道吗？到了这儿还不算开悟。啊？你说什么？
新的那个开悟比禅宗还是有点。
你这个根本都不对，所有的开悟就是一个开悟，你可以通过修心中心开悟，你也可以通过三禅开悟。怎么可能啊？净土本位半大地平沉，怎么会有很多见次呢？不是，他这个境界，出地到佛位全都粉碎，全都平沉了，那不是成佛了，这是开悟。他后面他又开始有这些东西了呢，有的人不一样。你这个东西你要拿禅宗的依据，禅宗如果稳了就不会说三不四了，你要拿依据。
因为禅宗稳他需要
什么？禅宗的稳他需要去了解禅宗，他就不知道禅宗总
是
说啥。不是禅宗，那你给我说清楚，让他给我说清楚什么叫第三观，他要能说得清楚才算他行，他给我说清楚，你说一下说一下，如果能说清楚的就不是第三观，第三观就不再能说得清楚里面，那所以叫牢观，因为他说不清楚，所以他叫牢观。这个牢观可以说是微细或者除去，可以从这儿说。你刚才你说的是能说清楚，现在你又说说不清楚。
说一句都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那禅宗那个，比如说你，
他说你在讲屁话。
那屁话也是屁啊！二十，那禅宗他二三十年，他可能你那个一下子根尘脱落。但我们这个是新中心的，他三年，他时间上，好比说我刚出生的婴儿，那我们相对稚嫩一点，那他的开悟跟我们开悟呢，
谁吃嫩呢？还不一定谁吃嫩呢，你别看。
就跟
哎呀，其实不是一样的。
那这个保
证
关上和保
证，我理解这个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还有什么的？但是
不对，怎么可能啊？你就是在开悟的那一刹那，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在开悟的那一刹那是一样的。
是，你讲的是一样的。
对，后面的习气各不一样。
对对对，习气不一样。
但是他那个地方开悟的那个地方是一样不一样，还要认一认，不能随便说他开悟了呀。我就觉得他那个你原来的接触的那个，如果真的有那么容易的法门，大家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修心中心。嗯。
老师
他虽然不认可，但是他们自己经常的觉得自己开悟了。对，妄想少了，这个可以，妄想少了，这个可以。但是他们肯定也有人觉得自己开悟了，因为我就听你说过，你觉得谁谁谁是开悟的，自在跟开悟是两回事儿。所以说你要有眼，你要能看。我不大相信，如果真的有那种可以不用受这个罪，不用遭三年罪的这种的，我还是提倡不要遭这三年的罪。
对话看了吧？看了一遍。你起码看他看到五遍，什么他越往后越有味道。包括那个他打完天座的时候，然后那个那个问话，你再深深的看看那个我组织是怎么点你那个说。
他的意思是让你多学习。
哈哈哈
哈哈！多学习。
他的意思是他就学那个无学。一打就痒，说明你是发了，就是说打的过程中可能是原来有一些东西没暴露出来的。不是，就是原来就应该痒。打坐比较明显，你这种情况不是打坐才有，应该是打坐了才的时候比较明显。看看你们的分歧还有什么。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是光说心中心的这个开悟见性，这个大家就是在这儿也是一样的，但是见性以后的人各不一样，他人有的时候弄得厉害还打架。嗯嗯嗯。
刚开始一样
这个事儿我还要不能放过你，我还要再问问你，你慢慢的说，刚开始一样是在哪里一样，一样在哪里。这是老人的，这不是你的。
嗯，
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是断灭了吗？什么都没有了，不是断灭吗？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啥都没有，断灭吗？对呀，这个不断灭就是了。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说现在又有了是吗？有的人认为现在就有了，这就是习气。还有的人早就已经忘了那个时候了，那他这就属于没开悟，他错过了，他划过了。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很关键，有的人他虽然有这个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他虽然有这个，但是他后面他就忘了，他认为现在又有了，他又开始烦恼了，又开始去弄什么了，这是一种，这是他的，他只要再一想，哎呀，这个是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的，他一想就好了，这个就属于关照。还有一种人，他现在什么都有了，他就认为自己现在修的不够，他继续要修，他等于划过去了，他虽然有过那个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的那个，他等于划过去了，因为那个东西他从来都不知道用，他从来都不知道用，他不知道用功点是在这儿，那他就属于没有开悟，跟着跑了，他永远也不知道用这一块，他认为这个地方不是开悟，这个地方很平常的，他就属于划过去了，他从来不知道用，他只知道用咒语用手印去对治这个烦恼，不是说不会关照，这个事儿就是说就等于他没有开悟，他没有见性。他立稳脚跟，他一定懂关照的，他一定知道关照的。滑过去了就不叫立稳脚跟啊，滑过去的他连脚跟是啥他都不知道，脚跟递到他跟前，求你了，你认识脚跟吧，他不认识。我知道。
他压根就没到这个点，那不要说话，他压根就没到。
那不是的，有一种人就是他就要爆炸，你不说他滑过去怎么办啊，你不说滑过去他更不重视了。你就说他滑过去了，他可能追悔知道悔改。滑过去了，这种问题，这种话一般是对迁坐后的人说的，那种人的话倔起来的话你没办法，石头牛都不好拉，只好说他滑过去了。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在滑过去，因为吃穿动用的时候都有开悟的机会啊，都一直在滑过去，只是说修心中心了，你开悟的机会多，你不容易滑过去的时候多。对。
越来越难，一天两小时，没有没有。
你看他这么安利新中心，肯定是刚修的啦。时间长了哪还是时间长了，就是累觉不爱了。
嗯，讲是讲的很像啊、
哦。他们两个都是刚过百座的啊。
我讲的，我讲
了。这里说的就是依他起性，所有诸法皆依中缘相应而起，都无自性，都是虚妄，这就叫依他起。看看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没有，就原称实性。原称实性就是说的真如佛性的，就是这个事儿。真如佛性不来不去，不变不迁不变，本自原成，它又叫做实相，故名原称实性。原称实性啊，它顾名思义应该说这个是究竟实相，这个是究竟实相，就是说佛性。从这个佛性这儿才有了其他的一切的，对对，才有了其他的一切一切的，所以叫原成。就是佛性这里圆成一切其他，这就叫做圆成实性。从实性这里圆成了一切诸法。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无自性这个地方上啊，究竟处来说的话，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他说无，咱们就用有来破他的无，他说有，咱们就用无来破他的有。开悟之后这三个性都不可得。这个里面的这个遍计所执性，这个原依他起性、原成实性，这三个都不可得。所以说人家说楞伽经说了什么，有的人说楞伽经说的三自性，实际上说的是三自性俱浅。浅浅除的浅，三自性俱浅，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无法三自性俱浅，八十二无我皆无。然后这个说的是分别是甚至是分别自性经、甚至是分别自性经。这个刚才说了，咱们楞伽里面经常是说的是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指的是究竟智慧，根本智慧。然后老师用了一个维摩诘经的照序，照序就是照论，照论的那个这个有一个叫什么法师，他写的一个序里面说的，圣智无知而万品俱照，法身无相而殊行并应。圣智无知而万品俱照，法身无相而圣而殊行并应，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呢，他不在知里面的，但是呢他什么他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不是知，但是他什么都能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个法身他没有形象，但是各种的呢，就是特殊的情况的还是不特殊的情况，反正呢你应你的心就能现所知量。这就叫做圣智无知而万品俱照，法身无相而殊行并用。圣智是无知而知，而凡夫的小聪明的那个凡智，它是有知，它是有知，总是落在两边。这是说的圣智。分别自性就是指的是三自性啊，三自性。圣智是分别自性经，无法三自性俱浅，八十二无我皆无。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就是用圣智分别三自性的心法，就是大会菩萨请佛为大众宣说圣智是分别自性经。这个圣智是自性经，就是说的是根本智慧。百八句佛对108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依据根本智慧的。这是这一段。为什么要让佛说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呢？为什么要说这个根本的这个三自性和根本的究竟智慧呢？因为从究竟这个智慧里面最后可以圆成佛果。后面的这一段的就是按照经教的说法来说了，但是按我们来说就稍微有点啰嗦。就是为什么要说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呢？如来因供等正觉依此分别说，菩萨摩诃萨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周遍观察人法无我，净除妄想，照明住地，超越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住禅乐定，观察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必定舍离无法，舍离三自性，也就是必定舍离无法，必定舍离三自性。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自庄严，起幻境界生一切佛刹，都率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逮得如来常住法身。这个地方上是说你根本之见见稳站稳了，然后呢慢慢的慢慢的这些习气啊什么的都除掉了，最后成了究竟究竟的佛果，成了那个果地上的佛。果地上的佛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从色究竟天下来，所有的佛成佛之前都是从色究竟天下来。所以就是色究竟天，色界的是在色界的一个天，色究竟天从那儿下来，就告诉你无色界不算什么，我看挺好，对吧？这一段说的要是详细的那个解释起来的话，就是老师这里有说佛陀有十个圣号，如来应供等正觉，就是正觉佛陀。 依此分别说，就是用这个甚至是分别自性经这个问题分开来说，说无法再说三自性二无我，楞伽就是说的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这个地方老师又把无法给说了一下，我们不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吗？无法的这个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名相妄想的这个名和相都属于妄想，而这个妄想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名一类的妄想，一类是相一类的妄想。名一类的妄想就是指的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主观世界，相一类的妄想就是指的客观世界，我们的物质世界，这个叫相。这两个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分别，虚妄分别。名是名字的名，相是相是一个木字旁的一个木啊，那个相。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对对对，
老师就在这里说了一下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无法，无法就是指的这个名相妄想。凡夫的来说的话，我们这些错误的这些都归结于妄想，但是这个妄想实际上是分两类，一类是精神世界，这是一类妄想，还有一类是物质世界，这也是一类，这两类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所以第三个妄想虚妄的分别之念，是说由名相二法起分别心，任假名为自己，执幻相为本身，就会有种种的攀缘，就是妄想。实际上就是妄想可以分成两类的妄想，一类是名，一类是精神世界的，一类是物质世界的。名和相都属于妄想。那么呢，你通过修行你就具备了正智，这个正智是干什么呢？正智是正到了本来，这就是正智和如如。正智说的就是根本智慧，自觉圣智说的是这个。如来所明了的正知之见，正见之智，是说能够了达诸法如幻如化，非断，既不是断也不是长，超越一切凡夫小乘的天下邪见，这就是正智。如如就是指的是那个不变的那个真如理体，这就是无法。也就是我们要转种种的名相，这些一切的妄想，把这些妄想转成正智，而这个正智所证得的果就是如如，就是如如，就是我们通过正智所证得的这个果是法尔本来如是。这个无法这儿有什么没有？这一段里面等于老师把三自性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把无法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一切的相是妄想，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没有什么吧？
去妄显真。
去妄显真，你就可以，哎呀，这在教下来说的都是这些。去妄显真的这个真就是如如。去妄显真了，这个主体叫做圣智。然后再回到这段经文，菩萨摩诃萨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这就是说，这个，诸菩萨摩诃萨，他呢，他能够了知究竟的，一切的事物的实质自性，就是由于他是能够，善知。这就是由于他能够了知一切法的实质自性，所以他能够知道一切法的差异点和共同点。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这个入自相妄相自相共相妄想自性，就是自相和共相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的特点和大家一块儿的特点，就是相同点和差异点，这叫做自相和共相。自相就是说的你不同的地方，独立的地方，共就是大家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就能够知道哪些地方是一样的，哪些地方不一样，差别性在哪儿，平等在哪儿，他就能够知道，能够知道这一切的这些东西的它的本质，这就叫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妄想自性就是他能够了知这一切的本质，这一切的本质就是有相同的妄想和有不同的妄想。其实不同的妄想就叫做别业，相同的妄想就叫做共业，实际上就是这个。他能够了知这别业跟共业的根本的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本质是怎么回事。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就是他善于分别，他善于分别这一切的这自相和共相，这两个全都是妄想，他知道这一切妄想的这个妄想的本质是什么。他就是他了达了这一切本质的妄想是什么，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就是他了达了这众生之所以起一切一切的妄想，他的这个妄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妄想的真实的自性，所以他能够知道哪些是共的，哪些是别的。他了解了哪些是共的，哪些是别的，他就了解清楚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就是有各种的
同和不同嘛，就是他了达了前因后果，明明了了。他明明了了的原因是在于他了达了这些根本，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菩萨能善知众生心意，众生的心不外乎名相妄想。老师解释的比较简单，周遍观察人法无我，净除妄想，照明住地，超越一切声闻缘觉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正智。正智的特点呢，体现出来的话就是可以达到人无我法无我，这个就是说的破除我执和法执。破除我执叫做人无我，破除法执叫做法无我。周遍观察就是周遍观察一切的法，并没有一个人的主体，也没有一个法的主体。人无我法无我，你应该知道。那你跟你不是你跟他说，你说你说我来听，你别说听我的，你说你是他说吗？周遍观察人，周遍观察这一切的法的本质，就是既没有一个人的主体，也没有一个法的主体。周遍人法无我，净除妄想，照明住地，那个一切的妄想全部净除了，就像是大圆净智，它的很那个上面的尘垢啊都擦净了，那它照一切都了了分明了。这个了了分明的过程中，大圆净智显发光明的这个过程，就是地和地之间地地生尽的过程。就是你除习气，你妄想除，就是这个错误的知见没有了，离开了错误的知见，但是你还有习气，你再扫除这个尘垢，让它这个明镜圆大圆镜智的光明显发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地地生尽的过程，地地生尽的过程。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地地生尽，菩萨地还是佛地，他们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跟声闻缘觉和外道不共。声闻缘觉外道，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喜欢清净，那么他们这个清净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入定，入定了就得到一种清净，这个定是他自己入的，他不需要依靠外界的力量，所以他在这里得到一种法喜，得到一种清净，所以他们喜欢这种禅定，这种禅定呢，给了他们很多很无限的快乐。而刚才说了，金刚萨多定是明心见性，你刚才我说了你们都没注意，老人说了金刚萨多定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啊，就是这么说吧，你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并不断灭，那个时候有微细的，有隐微的，还是有粗的，你当时都没有想过哪有什么粗和细啊，这就是这是什么场所说什么粗和细，那一会儿是见性的时候，我不是说你现在见性啊，但是呢过了一阵就不行了，就开始乌云遮了，每个人修心中心的都会有这样的时候，他不注意，实际上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论粗细，去你的粗细，留个粗细赶快就给他拱开了，现在又不行了，现在把这个细起了一个名叫金刚萨多的，就是这个微细留住就忘了，哎呀妈妈，微细留住是什么，肯定是很神秘的东西，没有什么的，你要是见解站的见解是正确的，你要是站得稳，你就不会说人家说个微细留住你就会被带跑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微细留住呢，实际上就是指的微细的习气，有的习气是你能够就是见到除得掉的，有的习气是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怎么弄啊？就是在事儿上磨练嘛。还有一种弄就是不弄。哎呀，你非要说就没有地不地不行吗？你那个无事儿啊，就不是真无事儿。
观照才是正行，打坐是不行。
他说的不是观照的事，他说的是究竟的见解这里。不是的啊，不是人法无我，人法无我你也可以用八地，你也可以用十地，因为十地它还有微细的法执。
八地没有，十地没有。
十地也有微细的法执，如果从那个等觉妙觉，十地上面还有一个等觉呢。十地和等觉它没有到妙觉位，它还有微细的法执。这个微细的法执不是我们能讨论的了。还有一个容易的，就是他的执政佛地的，他根本就没有这些地。你说什么地啊？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执啊？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不执啊？我也不知道。不是一定的要经过这些地次，也不是一定的要从初地到二地到三地。但是佛说的时候，基本上都要给我们说细致，有的佛经是这个特点，他要说细致，你才好对号入座。
对，称物并消嘛，这是说超越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禅。
就即住外道，住禅定乐，住禅定乐。声闻缘觉的乐，主要的是声闻缘觉的禅定乐是清净。这个就是所作已办，犯恨已立，不受后有啊，就是清净。外道的乐就是说的是那个禅定啊，会给他很多种觉受和感官上的一种的享受，它是一种快乐的。这个快乐可以很快乐，他就有了那个快乐了，他练习了，他能够懂得怎么获得这个快乐，他就对世间的快乐不稀罕了。他外道跟那个声闻缘觉都会入定，声闻缘觉是为了求清净，他讨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污染的，他要求清净。而外道的那个入禅定是那个禅定可以给他带来快乐，这个快乐比世间的快乐还要再快乐。嗯，所以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实际上声闻缘觉的他认为他不受后有的，他进入到一个涅槃境界，那个涅槃境界就是在四禅八定的这个不是在非想非非想处，好像是色界天佛给他们画的一块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上待着呢。他认为到了那儿已经究竟涅槃了，但是不是的。不是心中心，就是佛教上其他的，就是说打坐的，说禅修的，说入定的，不光是佛教。这个属于人天共法，就是说的我们人也修，天人也修，还有其他的道家呀，或者有些人其他的那些流派呀什么的，他都可能去禅修，他都可能去禅修，他有他的入定。只要他禅修了都有可能入定。我们跟他不同的是我们的定是什么呀？对对对对对，遇事不惑嘛。我们的定不是四禅八定，我们的定不是要隔绝物理条件然后自己坐到这儿入一种定，我们的定不是这样一种定，我们的定是遇到事儿不惑啊，我们的定是不出不入的大定。他们的是需要隔绝外界条件，然后修炼，然后渐渐的入定。这个定的过程是有次第的，比如说非想非非想出天，那个定是最高级的定，四禅八定里最高级的定。那个定一共是入一次定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而你要是仔细分析起来，那个入定它也是有次第的，它前四万劫是慢慢慢慢的入，越入越深入，后面的四万劫慢慢慢慢的出了，越来越出了。入定和出定啊，入定和出定越来越深，深到了非想非非想出天，既不是想也不是不想。你说无想它还是低级的，你光说个无想还是低，它既不是想也不是无想，非想非非想出天。对对对，非想非无想，不是的不是的。你要是打破这个，你现在也可以打破，你到了哪一个时候都有可能打破。你现在打破有和无的边界也是可以的，不是说非要是到了入定的境界里头去打破它，不是这样的。打破是随时可以打破的，他那个时候很难打破，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才能入那个定，他怎么会考虑打破呢？理论上来说就是哪一界他都有开悟的可能性，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人界是最容易的。对，他那里头的他的多少劫的大家的对于那种定的那一种的，他都在那里头乐此不彼呢。他只有出完全出定了以后，他才会懊悔原来出了定的世界又跟原来一样了。类似吧，类似，对对对对对，类似的这种的，那种就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修行人啊，学佛的人也有修四禅八定的，四禅通过四禅八定他稳定自己的身心也可以。他只要是不是追求着这个，并不是认为这个究竟的定可以证果，那么他就是通过四禅八定也可以，还是看发心，不是看手段。所以说修行人入四禅八定的，我们听到的故事也不少。你比如说西云老和尚那个芋头的那个，那也是就我们修心中心也会有入定嘛，我们正坐着呢，然后入定了醒了才知道的，这个都属于我们不小心我们进入到四禅八定了。四禅八定里面的浅的来定的来说的话，它就可以还离不开那个什么。那你要说深的，你是见不到的，这些人你永远见不到，他就是跟这个身体已经无关了。我知道的修行人里头好像有一个清净上师，他就是那一种的，他就是倒是到底最后走的时候，到底是入定了还是不入定的，他的弟子们非常不服气，他就是坐着走的嘛，他坐着走的，有的人说他是入定，就是这个事儿好像就没有争论出来一个什么，对对对，也就是说入定他定功高的话，他可以直接舍弃这个身体，他就走了，不是，这就叫入灭尽定，他就可以脱离他的身体了，他是完全自由的，你怎么样他的身体没有关系。对，
你不是说他那去哪儿不对，他的那个定景是死定啊，他的那个定景是死定。有就是有哪里可以去，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按照我们凡夫的想法，有一个地方他可以去，就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去这个地方了，这一类的很多，这个地方叫无想天。你看
老师这种人是不是他就都还是弄惊魂的？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啊，那当然、你说的弄惊魂的就是指还有个东西的，不管是有个定也好还是有个概念也好，这些都属于弄惊魂看。那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修行人呢就喜欢这些，一提谁入定了心里咯噔一声，我怎么没入定啊，我怎么没有这个境界啊，就是这一类的修行人的话就是最容易犯的是这个问题。飞想飞飞想触天，他是没有任何肉体的，他已经不需要肉体了，他没有肉体了。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一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界天，我们属于一界天的低等的。如果我们升到天人的话，我们的这个也就以就是我们升到天人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拉屎，我们会少一些感官，那叫眼耳身三什么什么的，就是你的那个就剩鼻子了，就剩眼睛了，后面的鼻子眼睛它也不需要了，那是无色界天。色界天它有眼睛还可以看啊，它是通过色相去交流的。它还有色界天的国土的特点，就是大风灾啊什么来了还可以毁坏它。到无色界天，它的国土你就不好说毁坏了，因为它是依空而住的，它这个国土就是无，就是它的国土，所以它是色界天的国土，我记得是不受这个什么风啊地风灾水灾火灾的影响，因为可以理论上说它就是没有国土。无色界天是这个特点，无色界天就是纯粹的精神。精神世界，
他也可以想变化。
不是的，他是入定啊，他是入死定了。你说他想变化的那个还属于低等的，他是属于欲界天里的，他化自在天啊。我想要个什么东西，我就马上就有了。实际上是他有一种定力，他能够化过来。到上面化过来这些东西都是很无趣的，他不需要这些，这属于低等的，还是有需要的，这个属于低等的，有物质需求的，这属于低等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在精神世界里面呢，就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到了色界天，他已经没有欲望了。如果我们一个劲儿的在清净上追求，实际上的话，并非是轮回，是就是说的是无欲了，是无欲了，是无欲了。就是说，色界天里头的大梵天，在那一层他已经清净了，他已经就是没有淫欲这些了，没有这些，完全没有。那个欲界天还有色界天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它不代表着正道，所以我们是开根本的智慧。这个欲望不好，我们不要受它的害，不要它为害。但是你说修行唯一的目标就是无欲，这是不对的，这是误会了修行。哎，对对对，我没有说入定之后想去哪儿去哪儿吧。你说的那个入灭尽定的那一个，不是的，他入定根据他入定的层次，他感受的那个地方不一样。根据他入定的层次的深浅，他感受的地方不一样。你说的那个是浅定，浅定是能回来的，深定他就不需要回来了。你有这个东西完全对他来说是一个麻烦，他不需要回来了。他入胎的是另外一回事了，坐着走的这个就是可以让精神世界完全的脱离物质世界，这一种的修定是可以达得到的，可以达得到的。就佛教中也有一些人他就提前走了，这种的跟这种有点类似吧。他到了一半他觉得自己活着算了，他就先走了，这种的他打坐就走了也有。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好，你这种联系到好，又回到了开悟这儿嘛。那不是那个十双楚原那个公案就是这样的吗？一炷香的功夫，他说你比一比吧，一炷香的功夫他就可以，我可以走，我是这个肉体，我只不过是视线在这儿，我可以离开这个肉体啊。一炷香的功夫他已经人离开肉体了啊，离开肉体了，但是这个不是开悟。反正是修行的这个历史上有一些就是不想回来的，他直接就自己先走了，有一些这样的，他不是打个坐入了定他就自己先走了，你看着他的身体在这儿，人已经死了他已经先走了，有这一类的很多。你就说开悟的人里头也有这种人的，也有这种人的。你说他碰巧死了也好，你说他就人家说的你这个太好了，你这个皇帝要见你，他
他知道自己见了皇帝可能要惹祸，因为皇帝的知见不对，他要批评他的，但是他一批评他了，皇帝有可能给他这个寺院啊，或者给他这个法呀受累，那就是他一见，他就觉得见皇帝不是好事儿。这个皇帝来了，但是他怎么办？他也不能躲，他躲了也是死路一条。他就说，哎，你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来吧？结果那一来正好他刚走，他给他办理后事儿来了，他就作画了，这就叫作画嘛。
说他能不能回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显正祖师爷附身呢、啊哦、那个我操，
祖师爷附身
这个应该他有没有轮回的因为最主要的如果没有轮回因就不会来
他没走我们这个理解
的就是说把因毕了他那就没有轮回的因但是他有那个成员的来也有啊
就是说的是超越一切声闻缘觉，即住外道禅定乐，观察如来不思议所行境界，就是如来的境界我们思议不到，你说它有吧，它本质上是没有，你说它没有吧，它不断灭，这一切的都可以用来它的方便，这是如来不思议所行境界。而如来一切种种的妙用，它的根本上来说是必定舍离无法自性。这个地方老师还强调了这一句，必定舍离不是有法可得才是正智，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些要必定舍离开，这些这一切都了不可得，毕竟舍离无法自性是它的本质，也就是无智亦无德才可以菩提萨多。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自庄严起幻境界生一切，前面说了必定舍离无法三自性，无法三自性都了不可得，了不可得的结果是什么呀？了不可得的结果那就是老庄老热闹了，老庄严了。诸佛如来法身它是智慧法身，它有种种种种的庄严，它有种种种种的水月佛事梦幻道场，然后呢它可以生一切的佛刹佛国刹土去做法主去做佛主，然后从兜率天宫然后到升到兜率天宫，一直到色究竟天，一直到色究竟天，一直到色究竟天，从色究竟天下来直到正德究竟究竟的如来的究竟佛国逮得如来常住法身，就是这个法身常住了，逮得如来常住法身就是究竟佛果的，究竟佛果的。老师就强调了这个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我们看到了是种种的热闹，种种佛的庄严妙用，它有一句根本的，就是它必定舍离无法三自性，并不是有法可得，并不是有法可得。还有一个就是起幻境界，就是生一切佛刹，生到兜率天宫有千百亿化身，那还有圆满报身等等等等的，这些也都是梦幻泡影，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这都是我们修行中应该注意的，我们看经文不太注意的地儿。没有没有没有，法报化三身就是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这个是最适合我们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大家总是误认为有一个报身，实有一个报身，并不是实有一个报身的。就是报身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他在色究竟天，从色究竟天下来是他代表着，哎呀我证得了究竟佛果了，究竟圆满了，然后祝天人给他欢喜，就这一刻算是报身吧，这一刻也是方便，就是他视线从凡夫成佛的这个过程，哎，最后登上王位了，戴上皇冠了，但是这个也是方便，所以叫报化非真佛。他当上了国王之后，他要行一切治理之事，这就是化身了嘛。
另外的
一念无，对对对，一念无差别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哪有什么用功的过程，这用功的也都属于你屋里的，他不是说了吗，最关键的是你屋里头的都是你自己的，他不是让你无分别无差别吗？
他也说了无分别无差别。
你的意思是为什么
造化好像是嘛，然后
无分别应该是报身，无差别应该是化身。无分别就是你本质这个地方上你要没有分别，这就属于无分别，而你现的种种的相他们没有差别，那个是说用的，我觉得字儿上来说你这么理解就行了。无分别是指的你自己的，你自己的
心里的，其实还是理解。
那你怎么理解这个用功的过程呢？
本来你法身就
对，
那你一念什么差别，一念分别，
一念无差别，一念无分别。
在他们的差别当中嘛，他就是我要我们舍弃。
不是啊，对，让我们舍弃这个就好啊，对对对。
对，然后这里也讲了圆满报身化身，这也是我们 跟地下蜡讲的差别分别，这个又是讲的。
有了千百亿化身的跟你那个一念无差别星光是你屋里的佛，这两个是一样的。好，下面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挺有意思的啊。佛告大会有一种外道做无所有忘记，就前面的是大会菩萨问佛，就是给我们说一说圣智分别圣智是分别自性经，给我们说说这个就无法三自性。然后后面的这个佛就说了外道的这个情况啊，这一段挺有意思的。有一种外道做无所有妄想记着，觉知因尽吐无脚想，如吐无脚，一切法也复如是。然后呢，大会复有余外道见种求纳极微陀罗瓢行处横法各个差别，见以记着无吐脚横法，做牛有脚想。这就是我们的两类人了。其实在你正果以前就是这两类，他给你分到极致就是分成两类了。一类呢，这两类都是属于外道的，实际上没正果的都是这样的。一类外道的是什么啊？这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可不能有，你怎么去挣钱了？你应该什么都没有，你学佛的怎么去挣钱啊？不对不对，应该什么都没有，你应该把钱扔了才对，你要钱就不对，就是这个没有没有，他就做无所有的，他认为是一定要有一个没有，做无所有的妄想记着啊，然后觉知因尽吐无脚想，就是把这个为什么会有觉知啊，我们为什么会有察觉啊，会有我们能知晓的这种能力啊，把这个因找到，把这个因给它尽了，把这个因给它弄到没有，就像兔子没有脚一样，就像兔子没有脚一样，一切法也是这样的，就是它会堕到兔子没有脚这儿，就是这个没有是真的没有，就像兔子没有脚一样，这是一类的妄想。就像兔子要没有脚一样，我们就是他认为的这个就是要给他到这种的就是兔无脚的这样的一种的想法的，这个他认为的这个无就是指的就像兔子没有脚一样，这是这样一种的错误的见解。就像兔子是真的没有脚啊，就是这是一种错误见解。这种见解就是什么呢，他理解的这个没有就简单的理解成跟有对立的没有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这叫做无。他认为佛果最后证得的就是这个无，佛果证到最后就应该啥都没有，就简单来说啊，就像兔子没有脚一样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兔子没有脚一样，佛证得佛果就应该啥都没有，这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外道呢，他就认为是有。富于外道见种，种是什么意思呢？种就是他认为就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微小的组成吧，就是由比如说地水火风，就是古印度他有一种的世界观，他认为一切的这些物质世界的组成都是由地水火风，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地水火风啊，再或者是空也是一种因素啊等等的，由于他们这些多少的差别而有了我们的有血有肉的身体还有骨头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它是由这种物质，由微细微细的物质的四大基本元素，就是地水火风，由这四大基本元素多多少少的不同合成了这个世界，所以他就认为实有这四大基本元素，这就叫做见种。求纳是什么呢？求纳就是认为实有特性，他不是认为实有物质，但是他认为实有特性，比如说实有见识暖动，实有这个充实和虚空，他认为实有一种自信，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实有能量，哎，这个就跟求纳就类似了，就是这样一种见解。我不认为这个物质是根本的，我认为不认为这个微小的元素是根本的，我认为这个能量或者波是根本的，他是这么认为的，这就叫做求纳这一种外道。还有一种认为的不是能量，不是那种微细微细的就是那种的特性，而是一种极微极微的物质，比如说夸克，就这个东西才是世界组成的最基本的，世界的来源是从这个地方有微小微小微小的这个东西，我们看不见，但是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从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有了这个世界，这就是极微。还有一个是陀罗瓢，陀罗瓢就是认为这个一切的东西是实有的，就是这一些一类的外道，还有一些是行处，行处就是这个世界啊，这整体的来说是保持守恒的，只是说它的形状和它的处所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移位了，我们死了，但是我们升天了，你看这就是一种行处外道。我们虽然人死了，但是我们升天了，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还在，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这就叫做行处外道。就是这一类的外道，他总是认为是一个特点，就是认为是实有东西。他们就在这里头就是仔细的各种的计较，恒法就是这个恒生计着，
就是胡想吧，就是胡有，就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就这个叫做横法，各个差别，他就会量啊，这些有之间各个是有什么相同点不同点呢？然后他们见完了之后，他们就像是兔子真的没有脚一样，他认为这个世界就像是牛有脚一样，是真的有。也就是他认为证得佛果，最后来说是怎么样啊？证得的涅槃就是真的有一个涅槃，那个涅槃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像，有一个标准，哎，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涉及到这两类的外道见解，一类的外道见解叫兔无脚，一类外道见解叫牛有脚，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他归根结底就是能归到这两类上。啊，对对对对对，还有的他说的我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他就归到了那个非有非无，实际上还是属于无。啊，还有的说我既是有又是无啊，那就是还是有，就是归根到底还是说有和无，从这个有和无它还可以再横生出来其他的，那个就不说了，那就叫做就是离四句和百非，四句和百非，有和无是两句，非有非无是一句，既有既无是一句，这就是四句，一句上然后再可以再生出来四，就这样可以生出来108句，这就叫做四句和百非。四句和百非就是描述这个东西，可以用四句，可以用百非来描述。禅宗说的是离四句绝百非，就是你别指望了你用什么东西能够摸索得到，能够够得到，能够体验得到，能够证实得到，佛性都不是这个东西，这就叫离四句绝百非。反正是你要是按照楞伽的这个外道理念的话，就有一类是认为能量守恒，有一类认为质量守恒，这都是种种不同的外道，在楞伽经里面有说。质量守恒的这个外道在楞伽经里面就叫什么呢？质量守恒这一类的外道在楞伽经里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认为一切的物质就像是牛奶变成了酸奶一样，就是牛奶跟酸奶这个东西的话它还是，但是它已经变了。当然了当然了，科学也是外道啊，科学也是外道，按照佛教来说啊，对对对，这个外道归起类来说的话，就是有脚的兔，牛有脚的这一类的和兔无脚的这一类的。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无求算不算外道啊？
正道，
正道就是这些都是外道。必定舍离无法自性，你看人家回答就没白学。他提到了毕竟舍离，然后后面呢佛经又讲了一个，有的人就认为这个离是真的有个东西可离，完了这个也是一种错误见解啊，这个后面有说。对，如果按照经上讲的话，楞伽经还这么说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真相这个事儿，它是离开了一切的攀缘，比如说我们爬山爬山我们够得到它了，哎呀这个果子摘下来了，这是我们理解的，而实际上的真相的这个地方，实相这个地方，它是离开了这些攀缘的，离开了这些 它是攀缘所攀缘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你说我们六蕴一咒也好，还是念佛也好，无非就是让你歇下这个攀缘，你就只管歇就是了，你就只管歇只管歇，你任何的攀缘摸索你是够不着它的，你只管歇只管歇，有一天它朗然现前了，你甩都甩不开，那是另外一个角度再说了。现在就是一攀缘就遮障住他了，一攀缘就遮障住他了。大会比堕二见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长，身受用见力妄想根量，就是外道他们就堕在这个两种见解里了，一个是兔子无脚，一个是牛有脚，堕在这两个里面了，堕在这里有和无这两种的错误的见解里面了，然后不知道这个心量，不知道这个心到底有多少，有多深多远的边际，这个深和远的边际怎么形容它呀？就应该说三界都没在心外，万法都没在心外，这就叫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就是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没有在心外，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是你的心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变现并不是说我们的心才产生了这个，不是说我们的意志才产生了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世界整体来说都是我们的心，都是我们的心。有一种心是坚固的心，就是像桌子这一类是属于坚固的心，还有一类的心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可以离开了桌子照样存在，可以在睡觉里面也可以活动，这种的心的特点就是融通，它也是一种心，也是一种妄想，这都是心，所以说叫三界为心，万法为实。而心它的特点就是心念，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起和落是无常的， 它的起处没有起处，它的落也没有落处，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特点。啊，对对对，生灭的，对对对。所以境界也好，还是我们的心念也好，他们的同一个特点，就是妄想的同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起处也没有来处，它是在生灭的，它是不停的生灭，不停的变化。所以这两个都不相干。我们现在是迷失到这里面来了，就成了客人了。我们要是不迷失到这里面，那我们就是主人。客人有两种，一种是迷失外境的，那就属于凡夫，那就属于凡夫，他要追求钱，他要追求财，他要追求名利，他要追求健康，他认为有了那个他就能够得到了幸福，嗯，这是这一类的，这是属于追求境界的那一类的。还有一个主追求精神世界的自足的，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种的，他也是一种外道，他也是一种外道，他认为在精神世界中他能够追求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也是外道。在精神世界里面不断的去自己立个课题，自己在打破这个课题，自己建立一个阶梯，自己在攀援这个阶梯什么什么的，他在这里头来回玩来回玩，这个也是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个全都是苦空无常的，他在这个里头玩是玩不出来什么花样的，这都属于轮回，这个都属于轮回，他们的特点就是轮回，只是说你要是光在精神世界玩就比较高级。嗯，外道来说的话就是这样的，肯定了不了了，那还用说啊？肯定了不了，了生死这个事儿的话，唯有佛法。
这下面倒数第二行，那个自身自身受用那块儿重复了吗？
不是，他说的是自身以及自身的受用吧？
嗯
嗯嗯嗯嗯嗯，有一种追求物质世界的，物质世界的他追求到了，他认为这个事儿就行了，就了了。有的人在精神世界上追求追求追求到了，他认为他就涅槃了。他就怎么样了，就是这两类的，这两类的都不对，这两个都不相干，因为精神世界和世界物质世界它两个全都是虚妄的，全都是就是生灭无常的，没有必要在这两个里面折腾啊。就是这一个修行人大部分人的特点，第一个是喜欢修定，第二个特点就是自己的那个妄想啊，那个精神世界里头倒腾的可多可多可多，就是修行人还有这个特点，他喜欢导致这个，修行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不喜欢物质世界啊，但是他喜欢那个精神世界的那一个，他在里头弄得没完没了，其实两个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他贪恋那个精神世界的那种暂时的安定，暂时的那种舒服自在，他贪恋这个。
舒服自在有一部分不是来源于身体，
有他离开了，他离开了物质世界，他的那种的舒服自在呀、啊。有的他不用物质世界，他也可以。
比如说有一种那个，不是说入定之后不能享受那个叫乐，入定之后。
他说的意思应该是入定了不能着这个乐，如果着了这个乐就不对了。外道呢，他也练习入定，他练习入定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乐。小乘呢，入了这个定，他认为入了这个定可以隔绝世间的污染，所以他要入这个定。
这就叫做彼堕二见不解心量，然后自心警戒妄想增长，与自心所现的警戒增长妄想分别，身受用见立妄想根梁，有一个身，有一个受用，有一个见解，然后呢这个地方就开始横生之见，横在那儿这个妄想分别，这些其实这些本来就是虚妄的，自身也好，自身的受用也好，还是你所各种的知见也好，这些都是妄想，都是妄想。也就是说吧，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的妄想，都离不开根本的这两种错误知见，一种是牛无角的，兔子无角的错误知见，一种是牛有角的错误知见，都离不开这两种知见。我们修行人的问题就是堕在那个什么上，就是说的是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是苦空无常的。我们要空，见到这些东西不能享受，这个就落到了兔五角。然后我们要追求一种那个解脱，解脱是大自在的，是舒服的，是开心的，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就是牛有角。它能够度众生啊，有庄严的国土，能够有一生身，这叫解脱，它就落到了牛有角上。
那老师，那一般佛菩萨都有这个大悲心，这个东西不也是有一个东西？
大悲心这个地方在楞伽经里是专门说的，在一开始就说了，我最开始的时候的签名就是这个，为什么签名是这个，因为我当时正在整楞伽呢，楞伽经里头一开始大会菩萨祈请佛讲楞伽经，就给佛有一个颂记，就是他歌颂佛的时候就这样说了，志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 也就是你要开智慧，开了智慧才有大悲心。这个开了智慧是什么？是不是有个智慧啊？不是有，但是他也不是傻子。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这个就是楞严经，他说了好多遍，说了好多遍，至少说了五六遍。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
那佛肯定不是着在这个大悲心啊？
不是，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着在有个东西可着的，这个压根不是大悲心。大悲心就不是有，也不是无。知道不？这叫大悲心。
那有没有像这个三自性一样，它都是自性普遍都具有大悲心，是说中都有大悲心？
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那个是大悲心的根本性质，我们说的是用。这个大悲心的用要在有根本智慧之后才能够用得了这个大悲。所谓的这个大悲，就是不是不帮助你，但是这个帮助数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你说的这个大悲是理解的这种善的。
现在有一个困难。
你多管闲事儿，那是属于是。你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有这种情况，通常属于多管闲事儿。
有小心小。但是我没有说一定要有讲究发心。
你那个都不是心中心的说法，你这什么一定要有发心，那不是心中心的说法。心中心不强调这个，心中心就强调你干，不强调你这个菩提心。你菩提心不是做了第一印，做了十八天了，16天了吗？做完了就是菩提心，你到底发没有？在后面的去。啥做的没做
了，
做了。
做
自利利他，先利自己，再利众生。
当然了，当然，释迦牟尼佛的法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成就，还是顺着释迦牟尼佛的修法是比较容易的。释迦牟尼佛就是我先做佛，然后我再救度你们。如果说你们都成佛了，我最后再成，那是属于地藏菩萨做法主的时候，那个世界这样修法是比较好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就所以说就是。刚才我们说，
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他，你看阿弥陀佛有48大愿是吧？
阿弥陀佛那儿也是什么都没有，你看着他有48愿，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发的愿。对对对对对，后面呢，他对后面成道了，他这里压根没有愿，这个在楞严经里都会讲到。他没有愿，就依据他最开始的那个愿起现的。这个起现不光有他的因缘，他最开始发的因缘意愿，这个愿这个因缘，还有众生呢，有众生需要这一类的国土，几种的搁到一块儿，再加上他的实证，他的实证就是没有东西，无智亦无得。
那我现在不用去被发愿了，
你每天都
是
在发愿吗？
你这个当然不用啊，
你需要心中心哪一天不再发愿了？
你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多呀？
这就是最大的愿呀，啥咋样呀？你天天不再发愿吗？
你这个愿不是落实在做上了吗？
对对对，
这个是做啊，它是让你这个做不是干别的用，这个做让你干这个用的。划过去啥？这个地方谈不上划过去。这个地方谈不上划过去，就是我们打坐是干这个用的。我们打坐不是为了有个翅膀飞，不是为了砍断几块砖。哎呀，那是你误会了救度众生了。你自己不是众生吗？
哦哦啊，我救不了，不行了。
所以我就说你误会了，你把那个大悲心误会成了多管闲事了。你先弄你自己吧，没错。可以不救的，可以不救的，当然可以不救。我告诉你为什么可以不救，他自己众生他都根本不想出离，你救他有什么用啊？佛就是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带众生成佛的。你说救度，佛有三不能，他就是不能带众生成佛。
善根福德从何而来呀、啊？善根福德从何而来？就你发心，对吧？
我们心中心不强调发心发愿啥的，你们就别说这些了。你说起来好吓人。你要真发心，你加做啊，你加做啊。
因为以前我的意思当中，你看咱们说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但是我感觉很多门派都强调你要有这个发心。发心
是说的是发明心地，是说的是开悟。就是你把它启发出来了，这个原来是埋葬的，但是它还在你这儿，你把它启发出来，不是，这是发心。你说的发愿错了，发愿不是你这一生打一个妄想，今天打个妄想就是发愿了，没有生生世世的发愿，你今生不会遇到心中心，你也不可能来修，你今生不可能遇到佛法，你也不可能认同大乘佛法，这都是你发愿，发愿是生生世世的累积的结果，今生才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吧？现在是需要你行。你要是肯干，就说明你发了这个愿。你要是不肯干，你在这胡扯呢，你在那空说黄话，谁不会说啊？对对对对对，你看那个普贤菩萨，他是大愿。普贤菩萨的特点就是实际行动，他是行动派，他叫横啊。
行动出有愿。
就是说的是，他是靠行动 你有了这个行动才知道他有愿的。嗯，对，实干派说得好，对，实干才是说明你有愿的。
哦，
他们那些人呢、啊？他们那些人是专门不实干，他就天天的空提这个东西。那些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那些人强调这个东西强调的特别厉害，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实干。
有道理啊，不想再表达他了，我搞够了，我想给自己也搞一个愿杆儿。
我三十块钱花一万以后，我敢说。你别给有一些人呢、啊，用佛经的这些词儿，其实佛经的词儿让他们用都用的不是地方，都成了妄想了，那个就不是正智如如了，那就是名和相了。不要就是一听佛经的词儿就害怕了，就动心了。他用的不是地方，那个佛经的词儿，你是一个大妄想，是大邪知邪见。他要用对地方，你别一听他说佛经的词儿你就心虚。嗯，他明明他自己知见不正，他用的全是佛经的词儿，他还是错误的结论，还是错误的见解，还是错误的修行路线。不要被他骗，这个事儿还是要如实知自心，还是要从断烦恼、断疑惑，从这个角度上，你能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不能光看那些词儿的。什么发菩提心啊，发心啊，大愿啊什么的，这都不是心中心所说的。我们不是到我们现在是应该扔开包袱的时候，这些东西也是包袱。
嗯，大会一切法性也复如是理有无，不应作想，就是一切法的这个究竟自性这个地方上，你就应该离开有和无，不应该做有的想法，也不是做无的想法。所以圆应老人就形容的是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就是不是有。了了分明也不是无。大会若复理有无而作吐无角想，失明邪想，彼应代观，故吐无角不应作想，乃至微尘分别自性悉不可得。大会圣境界离不应作牛有角想。这个地方说的是我们修行人在学了佛教的经教祖师的言教之后，我们也容易有错误呢，就是那个离开那个有无，他认为就是没有有也没有无，他又堕到了另外一种的吐无角想啊。他认为的比如说这么说吧，离开妄想就是你不能有念头。你看在我们打坐的过程中，我这一坐里头我妄想纷飞，完了完了我这一坐坐得不好。我这一坐没有妄想，完了完了我这一坐坐得很好。就是这一类的，他误认为没有想念这个就是容易正果了。这就叫做离开了有跟无。就是他认为实质的要确实有个东西可离开。就像我们说的放下放下，我们可以方便的说放下，实际上本质来说放下并不是究竟的。无所著着也不是究竟的，实际上真正的究竟的是没有一个东西可放，没有一个什么东西需要你著着。我们现在是有，所以让你离开它，我们有这些妄想，所以让你离开这些妄想。但是你别以为是离开了妄想就是那个死寂到那儿不起念头了，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若复离有无而作无吐无小想。他理解的这个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比如说无念就是没有念头，就是这一类的也属于吐无小想这种错误见解。他就是起了念了又怎么了，也可以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开悟的人他也可以发愿去兜率内院，那你说的意思就是他也可以不去嘛？那当然了。这就是若复离有无而作吐无小想，是名邪见。彼应代观，故吐无角不应作想。就是有和无啊，他们是相对的，是相对待的，才有一个有和无。所以啊，我们干什么事不要一下子就跳到对立面去，就是做那种的对立的，堕到那个有和无里面。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吐无角。吐无角就是有两种，第一种我们认为的是空，这个是兔子无角。还有一种的让你舍弃这一切，舍弃这一切的妄想执着，你就认为是没有念头了，就这一类的也是堕到了兔无角里的这种的断灭想里了，这也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的他认为实有，比如说实有那个极乐世界，对吧，实有愿，实有行，就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的就是跟微尘啊这些有的这些想法，他又认为实有一个有了。所以说这个微尘啊，分别自性啊，这些都是了不可得的，有和无都是了不可得的。大会圣境界离不应做牛有角想，圣境界离不应该做牛有角想，就是离开了这一切而入到了，离开了一切的凡而入到了圣，离开了这一切妄想分别而达到究竟的自觉圣智境界。你也不要认为实有一个自觉的圣智境界，你也不要认为实有一个佛之智慧，你也不应该这样的认为。就是证佛果这个事儿，并不是实有一个
实有一个这个佛果可证。所以齐老师最后就说了，圣智境界就是圣智境界是离开两边的，离开两边的圣智境界不应该以牛有角作为依托，从而把离有无的概念作为离如兔无角，就是不是说我们要离开凡夫的见解，我们要离开凡夫的世界观而证成了圣人的世界观，不是离开了一个兔子无角而进入到一个牛有角，修行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修行的过程并不是从兔子无角变成牛有角，不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是离开了凡夫之见而证到了圣人之见，不是这样的。圣人之见这个地方并不是实有，你如果认为它实有就是牛有角想了，凡夫的之见也不需要离，你如果离开了就是兔子无角想了。这句话如果是这句话来理解它的话，就是圣境界离不应做牛有角想，就是这个话来说的，就是像什么呢，就是说的是那个有一句话叫什么，弹尽凡情，对，弹尽凡情不做圣解，不一定是楞严经的吧，楞严经说的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弹尽凡情的意思你就可以这么说吧，弹尽凡情就是你不去做那些妄想分别，但是你也不生那种见解，弹尽凡情不做圣解。对，若做他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种种的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的你修行了才有，你不修行没有，但是你不要以为你有了这些境界就是你正果了，这就是若做圣心是不做圣心是善境界，不做圣心说明你你修行了，所以你有这些，但是呢你这个你认为这些东西是正果了，那就是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你认为这个是好事就麻烦了。就是再看看前面这些，看看前面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从兔子无角和牛有角，然后说到了两种情况，一种说凡夫他堕在一种兔子无角的一种的见解里头，或者堕在牛有角这样的见解里面，而修行人他容易落的就是说的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不好的，离开这些污染的，这就叫做我们要离开这些，就是做兔子无角想，然后我们要证一个好的，证一个究竟清净的，这个就是牛有角想了，这是我们修行人也容易有这两个错误见解，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没有有也没有无，有个中道，那应该说也没有个中道，没有有也没有无，也没有个中道，连没有也没有是什么呀？我告诉你，连没有也没有了，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有，有的时候说无，有的时候说中，还接着往下看不？继续了就再学两段吧，再学两段吧。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得无妄想者见不生相矣，随彼思量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耶？就是大慧菩萨就问了佛了，那些就是说那些就是修行人呐，他修到了就是他要开智慧，就是没有妄想的，就是他不打妄想了，你看这个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没有妄想了是什么意思啊？他没有妄想了是不是就不生了，就不生了，他见到了有一个不生的相，他见到了有一个不生的相，然后呢他就靠着这个去观思量啊观察，他就不在这生任何的东西了，不在这生任何的想法了，他这个说没有妄想是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的我们说的不打妄想了，这个是不是说的是没有念头？我理解大慧问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无念是不是说的没有念头？莲音老人说不是啊，无念是念念不停留，你说的这个没有
妄想也是短暂的
啊，对，其实妄想啊，你可以这么说，佛教说的无妄想，应该说它没有错误的知见，但是我们理解就是这念头啊，不应该有啊，念头都不，念头里头分贪嗔痴慢疑，你不要有贪嗔痴慢疑，但是有的念头是好的，我们说的也不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念头的有和无，是说的应该是这么说，种种的念头生，它就是无生，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而我们理解的这个不生说的是就是灭掉它，全部的都不能生，对，所以啊我们修行人都是这样的，有一座打个妄想慌了，就哎呀这座怎么妄想这么多，修心中心就是你不打心中心你不知道自己妄想有多少，你修了心中心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怎么这么千奇百怪呀、佛告大慧，非妄想不生，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所以者和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一因，故离亦不异，非故非
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角。这一段有点绕，就是佛告诉大慧说的，并不是你看到了那个念头你不生起来了，这个就叫做没有妄想，并不是你看啥看看看看看看你就一直修修修修到啥程度，修到你不起念头了，这个就叫做你没有妄想，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念头啊，这些妄想啊，它都是因境而生的，它互相是有一个这个因果关系的。有了什么事儿才有了这个想法，对不对？有了想法然后又有了什么事儿，它是来回的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的。这就叫做妄想者彼因生故，故彼角生妄，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所以说的是妄想跟那个境界他们两个是互相的依靠的，是互相依靠的。故离亦不易，故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角，就是说，所以说应该离开那个相同啊和不相同啊，离开两边，因为这个相同不相同都是相比较而言才说相同和不相同，它是相对的，应该离开这个相对。所以说我们说的没有妄想，并不是你原来有妄想然后你修着修着修着原来有念头，你修着修着修到了没有念头，并不是这样的，是说我们说的无妄想。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并不是原来有念头然后修修修修修修到了没有念头，所以并不是那个什么呀，并不是那个你就是看那个妄想那个念头不生了，你就看着那个念头一直最后看，哎，我的念头不生了，这就是我修正果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断灭了，断灭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就说到这儿吧。没有，你这不相干，你应该说修着心中心，你的那个错误知见越来越少，或者说你那个就是妄想执着越来越少吧，这句话就好一些。但是你这一句话本身就是妄想啊，因为你是在比较啊，对不对啊，你是在比较，离开这些比较，这个比较的结果就是修心中心和不修心中心它是非常明显的有效果的。但是呢就有一点微细的是，我们修心中心的人一定不要落在这个比较这儿，不要在这儿知少得，就是知少为足，得少为足。元音老人在这个地方上多次强调得少为足，就是说的这个，以为修了心中心有了多大的好处就在这儿，它好处确实确实很大，但是它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不稀罕这个好处。这个地方是无相的，是无相密。怎么没有见过扔钱的？有啊，庞居士就扔钱呢，确实确实庞居士有扔钱，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还有大家网上呢还有什么讨论呢？没有。心中心和禅宗密宗的区别，那就是归元无二路嘛，就是这个方便有多门。心中心跟禅宗跟密宗它的修行的方便各自不同，就是入手处是不一样的，归处肯定是一样的，入手处的不同。从心中心来说，心中心是结合了禅宗和密宗还有净土宗的特点，它结合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单刀直入，干脆直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它不弄那些啰嗦的什么发心啊出离啊，你不出离你怎么来修啊，你这个出离要靠你自己，我们这边不劝你爱修不修，我们这边不劝你要修了你就过来修，我们只是说你修行中的问题你自己的事儿，这个地方就不劝你了，不劝你，你自己要修不修，你爱做这个就做，你不做拉倒，不做是你自己的。这个从这个地方上，就是其他的显教的那些接引小孩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在通过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很快的就能够去掉那些比较明显的错误之见。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教义上教法上来说的话，就是单刀直入，直指人心，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痛快，就是那个心中心法的教义的理论的特点是这个特点。所以我们说以禅为体，它是非常非常利落，依法不立的，一丝不挂，依法不立的，赤落落净洒洒的，就是要弄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不到手，其他的东西先忽略不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的核心的教义以及它教法的特点跟禅宗是一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是他的修行方法不是禅宗，他的修行方法是借助密法的咒语跟手印，这样的话身口意得佛力的秘密加持，然后秘密的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是他通过修密的这种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修密的方法来参禅。但是他实际上不是参禅，他是怎么说呢，他的修行方法在修了打坐以后，他坐下主要是放下，他不是提起一个疑情。通过修密的方法让你开悟见性，这个特点吧，这就是它跟禅宗跟密法的不同之处。至于它的来源，你可以看一下大禹祖师
修苦行的时候感得普贤菩萨现身传给他心中心法，这个老人有讲。后来他出了关以后，在大藏经里果然找到了有这个经典依据，叫佛心经。佛心经里面佛就提了六蕴宇宙的具体修法，以及六蕴宇宙的来历，以及六蕴宇宙这个法的名字就叫做心中心法。在佛心经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只是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人不知道，所以普贤菩萨才现身给大禹祖师灌顶，介绍让大禹祖师修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就是大禹祖师当时修的是波州三昧，走不动了就爬，爬不动了就滚。普贤菩萨说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这个苦，有一个法是适合现代人修的，就是心中心法，然后灌顶把心中心法传授给了大禹祖师。大禹祖师出关以后，在大藏经里果然找到了这个跟普贤菩萨给他灌顶的是一模一样，然后大禹祖师就依据这个修了七年，下山把这个法弘扬开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修法是要有一个灌顶，就是在这儿，因为最开始大禹祖师是受普贤菩萨灌顶接的这个法。对，没有事，今天就结束呗。看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不是等着开悟，我们不管开悟不开悟，我们自己起码努力三年也不损失什么。不努力了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又那个过去了，所以我们努力了三年就算是瞎折腾也没什么关系啊。
要这样说，瞎折腾都要把折腾开悟。
开悟是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把这个目标扔开，就只管按照祖师说的一门深入的修行就好了，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目标跟根源是一致的，
有个开悟在，你一直求着开悟在，影响我们一门深入的耕耘，在心中心法这儿是这样的。
是这样，我们路途即家园，这就是目标不令。
路途即家园是说的修的时候就是无修无得无证。
对，就是说家园不令，那个目标不令，开悟，家政人也开悟。
如果说我们的目标啊，应该这么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一直提醒自己不求于果，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走的路是正路，我们不是为了其他的那些。